那我们就来谈这个认识和善用属灵的权柄，因为有些这个同道上次没有来，我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让大家有一些感觉，在怎么一个起点上开始的这样一个整个转型的这样一个话题和感动的啊。我们的教会呢是这个73年成立的，那么还有2年就是50周年了，也是印第安纳州最大的华人教会。那么问题是，曾经2006年和12年曾经连续解聘2任主任牧师，啊，所以教会就分裂了，啊，这个长老就引咎辞职了，长老会也是解散了。所以我讲这些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教会是有历史的，但是也是，这个起步也是很低的，啊，这个我是2015年年底，啊，又回到了我自己原来的20年前出来的一个母会，啊，去做他们的牧师，那么。我本来想就是说，哦，我在这个教会中，大概我就比较安静一点了，因为他们已经是有一个成，已经是一个很大规模了，我不需要再做什么。想不到神在1年之后就非常清楚的，将一个要让应城所有的华人都听到福音的意向，就是赐给我了。那从那一年开始，就人就增加100，啊，这个2018年呢，就提出了教会两个文化的转变，两个文化的转变，我光是这个就可以讲一堂课了，啊，就是从如何从内敛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啊，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教会的文化，从一个内敛的文化啊，多积累的。我来到这个教会，有人跟我讲，两个执事跟我讲，詹姆斯，我们的教会的钱用不完，那时候大概可以用现金就是100万。如何将这样一个内敛的教会啊，资源都是很丰富的啊，我们整个教会的大概培训在北美都是数一数二的那种积累，培训各样的弟兄姐妹培训，如何能够转向外展？那如何用事工导向转向属灵导向？那事工整个从事工导向就是教会完全都是由事工往前推进的，怎么变成一个属灵导向，在意向中往前推进，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我会讲到一个文化的问题啊。那2019年我们就开始提出了以教会为本的宣教。我们过去教会就是支持别人去宣教，如何把教会变成安提亚？我们的宣教是从里面出来，我们弟兄姐妹去宣教啊，除了支持。全世界我们还有30个支持的对象以外，我们基本上弟兄姐妹就上去了，啊，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在小组长以上的这个同工，3年里面都能够海外宣教。OK，那如何又将一个宣教从一个事工变成一个门训，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的转变。如果你明白这句话的话，不得了，因为过去一直把宣教当做事工，事工就是有人来做，但是当做门训的话，我们人人都要做，完全不一样的。那么2020年。在预备了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连续职堂啊，所以我们在去年我们职了西堂和南堂啊。去年在职堂的过程中，我们教会整个都是逆势成长，奉献增长了是16%，连续聘请2个传道人啊，这是2020年的事情。今年2021年，我们就开始确定多堂点的建堂方向。我们现在第三个堂点已经布局了，已经设立了2个小组。OK，祷告已经有4个月了，那么。我们开始着手打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向教会事工啊，我们都有执事会嘛，基本上以事工为导向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牧养怎么将一个牧养体系啊进入里面？如果我们的小组长都成为一个小牧者的话，真的能够去牧养小组的组员的话，那么整个教会就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会切入到这里，只是概论性的跟大家讲说。那么今天讲的是，这个善用和这个认识和善用属灵权柄，它和建立上次讲的，建立领导导向的团队是姐妹篇。教会转型，我告诉大家都是非常危险的。OK，对牧师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人不敢碰的，因为你当下面对的不是一件事情、一个人，而是面对整个的一个教会文化，那是一道沉重的。非常厚实的一道墙，你会贴到铁板，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听了这2次，你真的有心要那个，那么我盼望你多少有预备阵亡的心。阵亡的就是说，你可能还没做完你就死掉了啊，可能会被赶走了，或者等等类似的。其实我今天所讲的，其实我在这几年6年里面，差不多也常常面对一个阵亡的一个光景啊。那么如果你是牧师，如果你是长老，你明白神在教会中的命定和对你真有一个托付，你也愿意去身体力行，那么我们今天就比较容易，非常实际的，也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来谈所谓属灵导向或者说属灵权柄的问题。要不我们就是很抽象的，就像一个神学院老师在谈这种，身上没有硝烟的， 啊，我们今天来谈这个东西是打仗过来的啊，我们就来分享。所以今天当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权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也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也会因着骄傲面临专权或者滥权的这样的试探啊。我想这方面我们啊都会有过自己的经历啊，是吧？那么这个怎么来谈这个属灵权柄，这是一个其实非常困难的一个话题啊。这个我在讲这些话语的时候，其实在一个基督教这个基督徒大会上讲的啊，这个专辑上讲的，所以教会的长老牧师也在下面。我说白了，我在文章里也写到啊，有人说北美是牧师的坟场，当然这个话语讲出来是有一些比较重，但是成因是多方面的啊，这确实是这样。那现在的牧师的阵亡率都很高啊，所以一般北美教会的三年离开教会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啊，特别是美国教会啊，那华人教会其实也是蛮惨痛的啊。这个美国每年退下来的中青年传道人，从教牧岗位上退下来的，差不多都有1300到1500人，一般统计数据。那么美国也会啊，每年都有千计的教会关门啊，甚至有人，这个我看到数据，曾经一个礼拜全美国可能有100到200个教会，那这是疫情是更加了。啊，你会看到牧师的忧郁症会比常人多一倍啊，自杀的啊事情也常有传闻啊，大家也都知道。那么怎么来谈论这个问题呢？会涉及到教会的牧者和长者之间啊天然的张力。我不知道你承认这点吗？当你走进一个教会的时候，你很容易马上就感受到这种张力是天然的啊。我讲的天然就当然是人为的，但是确实就是存在的啊。这个普遍的，你是个做牧师的，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牧师怕执事的情况，有没有执事决定你明年的去留，决定你明年工资的多少，奖金的多少，或者等等类似的啊。或者在北美你会看到普遍的大长老小牧师的现象啊。这个有，我是听到过这个长老们说的啊，当牧师走的时候我还在教会啊，所以这种现象在华人教会中也比比皆是。所以我们今天牧师其实是想到这些东西心情还是蛮沉重的，因为你真的面对很多的压力在背后啊。认识和善用这个属灵权柄这个话题，实际上其实还涉及到教会的属灵伦理、属灵的秩序、属灵的生产环境，以及教会的整个组织架构啊。所以为什么说你面对一个文化的墙并不那么容易啊？这个那么今天我们就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探讨，对吧？等会大家都可以来那个权柄是什么？权柄就是神在创造世界时候设立的一个统治的原则，背后是秩序权力啊。神赋予人权柄作为他的代表来治理全地的。那我想我们都是牧师，我只要点一点你就大概知道，对吧？这个比拉多和耶稣的对话啊，比如说我们啊小孩子要如何孝敬父母啊，这个做顺民的儿女啊。啊，怎么这个当这个摩西觉得自己笨嘴拙舌要让哥哥出面的时候，神非常清楚地告诉他有一个伦理的秩序啊，属灵的伦理秩序，对吧？你是在代表我在法老面前，你代表神的，但你的哥哥替你讲话的只是他是作为你的一个帮手而已啊。所以你会看到整个这个在圣经的历史中，你会看到神他亲自设立权柄啊，让人能够代表他来管理啊他所创造的世界以及他的教会等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人最初的罪也是最大的罪，就是从挑战神的权柄开始的啊。我们都是从为人儿女开始的，我们会以挑战父母的权柄来证明自己的定位。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开始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常常就以挑战父母的权柄来表明自己是否长大。在教会中，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这个教会的领袖，人们就会会众就会自觉不自觉的来挑战你牧师的属灵权柄，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你明白这一点，你从来不是被不挑战过，你就不是一个领袖。那反过来说，当我们不服挑战在上的权柄，包括我们自己，其实都是背后有一个不顺服上帝的这个挑战上帝权柄的一个灵在背后。所以你在教会中现在已经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你会看到背后人的恶心啊。包括我们在这样一个秩序上，我们也会有同样的试探在我们面前。那怎么能够来善用和认识这个呢？你我在这样的难处中要怎么样 你要在看人之前先看神。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的牧师的问题不是牧中无人，我们牧师的问题是牧中全是人，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如果牧师全是人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去认识所谓善用属灵的权柄。 你怕人了，你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尊重神过于尊重人，讨人喜欢过于讨神喜欢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个保罗，你听听我们今天早晨 在灵修讲到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这个保罗也 是讲得非常清楚，我到底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耶稣的喜欢？如果讨耶稣的喜欢，我就不是耶稣的仆人了。这种挣扎挑战每一天都面临着我们啊。那如果在看人之前先看神，那么你就会看到大卫被追杀的时候啊，他割下扫罗的衣襟都怕得罪神，当扫罗死的时候，他能够为扫罗一曲悲歌啊，让以色列的妇人知道要纪念这位啊曾经啊帮他们出征的啊这个扫罗啊。那你也会看到啊，大祭司以利因为无视上帝的权柄，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神就把他的啊职分都拿，祭司的职分都拿掉啊。所以非常记得，如果我们今天来讨论所谓认识和善用属灵权柄，你一定要在你的生命中，在看人之前先看神。如果没有这样，你根本站不起来，你也没办法进入服事。如何能够善用这个属灵权柄啊？我们要看到权柄其实是神对你我的一个托付。所以当一个责任托付给你的时候，你就要向神来求能力智慧啊。这个我想这方面的圣经的啊经文大家都知道啊。当摩西啊觉得没有办法看到大家哀告的时候，上帝说你手中的这个放羊的杖是什么？现在已经变成神的杖了啊，就代表权柄。你只要指一指，海水就分开，你是代表我去做这些事情的啊。约书亚也是一样，爱城失败以后趴在地上起不来，对不对？神就告诉他，你为什么伏伏在地呢？你可以起来啊，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既然神是一个托付，他负责，我们就要请他在难处的时候就要求智慧求能力啊。这是一个这个善用属灵权柄。当然今天这些东西每一张页面我们都可以讲很多，但是我想我们都是做牧师的，一讲你就明白了啊。这个时间也有关系，那么如何在教会的应用中来强调属灵权柄呢？他必须跟进教会的文化。我在教会中一直在强调这四种人啊。如果这个四种人你明白了，你好好去回去讲一篇道，弟兄姐妹会知道，你牧师这个吃进去的东西，这个啊吐不出来，给大家会有帮助的。第一，学耶稣。什么叫学耶稣？学耶稣就是用你的心讲话，首先从你开始，你让你的讲话不让人猜，你也让你的同工讲话不要费心让人去猜，不要用头脑，不是你没有头脑，用你的话掏心掏肺的跟别人讲话。学耶稣第一种人，改变你的教会文化。基督教耶稣的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虚假？就是很多的就是不用心来讲话，用脑袋来讲话。第二个，学生约拿单。约拿单就是全力帮助支持保护他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同工的团队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就要希望别人也是一样对你一样去对待别人。 OK，你要做约拿单，要有约拿单的灵，为人挡箭。我跟同工们讲得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这么要对你好，并不是我好，因为你死了，我要做，所以我保护你待你好就是对我自己好，很简单的呀。有没有约拿单的灵，对吧？你说你的身边没有人像约拿单一样来帮助你，那么你首先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约拿单，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学约拿单教会如果没有约拿单的灵，那你就死掉了，根本没有人帮助你。没有约拿单就绝对不会有大卫的啊！从你开始。那么第三个学什么？学闪和雅弗，用爱心遮盖别人的羞耻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很喜欢听别人的东西啊，别人出丑的东西好像马上就记到我们里面了。我们有没有为着别人的羞耻我们感到伤痛？这要用爱心的啊，不是批评论断，乃是真正的为别人遮羞。这一点不要成为一个函，被这个被上帝所咒诅。第四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学保罗的同工团队。今天教会中哈利路亚赞美主，什么事情大家都笑在一起，能不能哭在一起呢？今天教会的文化是你哭我笑，我笑你哭。如果你真的要善用属灵权柄的话，能够带出这种教会文化，能够哭在一起啊。当你能够善待别人的时候，记得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时候，没什么问题的，放下自己 呀，那这样的话呢，你会赢得同工呀。你如果什么东西都愿意放后一步，我告诉你，神就让你的属灵权柄就起来了啊。这四种人是非常重要的改变教会文化啊。这四种人是你要常常在教导弟兄姐妹去那个。那么怎样来善用属灵权柄呢？我们怎么来向上提意见呢？教会中充满了批评，那过去他不属灵，批评起来那个刀子，这个还不厚，这个还不那么利。但是，一有属灵的话语进到里面的时候，哇哈，我们每个人都是孩子五大刀，可以告诉你，都是伤人的啊。这个属灵的话都是把人定死的，所以非常重要。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给我们带到的恩赐，我们牧师都是属灵的，一听这个话就知道背后那个，对吧？很多弟兄姐妹也很会带到的。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强调的前面四种人，我告诉你，那么，我们就会把带导的恩赐用错了方向，就变成了很多的批评。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也常常在讲道中告诉他们，我们怎么来向上提意见，向你的老板提意见，向你的牧师提意见啊，向你的主管提意见。四点你如果做到了，我告诉你，你走到哪里都成为上帝的祝福。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如果你要提意见，不管你跟谁要提意见，你先在神面前挪去那夹杂的，证明你自己的意念。我们太多的时候跟别人提意见，就是证明自己，否定别人。这一点你要非常清楚。如果你不在上帝那边拿掉，你的批评就成为一个难处。我告诉你，别人吞不下去的。第二个，你不能要挟对方的，你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意见做。你会想到，哎，你不听我的，这么好的你不听我，你以后吃苦头了，完蛋！你有这个心，上帝不纪念你，因为我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你牧师要牧师面对牧师的审判 ，OK？ 你是长老要面对长老的审判，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审判，千万不要去要挟别人啊！特别是当你向上提意见的时候，很简单，不证明自己的杂念拿掉了，心里平安，也不要挟对方。我有我提的里面的感动，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情，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第三个，你要告诉对方，如果你接受我的建议，我不会做闭上关，我愿意为自己的意见付上一份一切的努力，这是个很重要的。就有人，很多人教会的文化是提出意见以后不管，然后就在旁边看，然后做失败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不允许这样啊。所以我在教会中非常清楚，只要有人跟我讲说张牧师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我就跟你去说，哎，为什么是我做？当然是你做，你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嘛，你有负担嘛，当然是你做，还不是谁做 ？OK， 第四个就告诉对方，我愿意成功，我没有其他，我就愿意成功。如果你真的在灵里面，在上帝面前能够交代这四件事情，我告诉你，你走到哪里都成为耶稣的见证。我要这样告诉弟兄姐妹的。那今天我们为什么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过去意见都很好，却不能达到别人接受呢？不是意见的问题，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是我们的态度出了问题，是我们讲话的口吻出了问题，是我们里面骄傲出了问题。所以这种都是要教导弟兄姐妹怎么能够来啊顺服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权柄和伦理的秩序啊。那么我这次还要强调的，怎么善用，我特别要告诉所有的牧者和长老们，你们要多多向神求君王的恩膏。神在旧约设立了三个职奉，先知、祭司和君王，也同时赐下这三种恩膏。其实这三种恩膏今天也应该也多少的在我们的牧师长子的身上。前两种恩膏我们都很熟悉的，对吧？你没有先知的恩膏，你根本不会讲到，对不对？你不会有声音下来。你没有祭司的这种恩膏在里面，你没有办法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也没有把上帝分赐这个恩典分赐给别人， 你不会有这种感动。但是我们真的很少强调君王的恩膏，很怕被人说自己是骄傲的人。其实我告诉大家，骄傲是骨子里的，你不说，我告诉你，你也是个骄傲的人，只是有人隐藏的比别人深一点而已，没什么话说的。我又是个骄傲的人，没有问题的。我的孩子就跟我说，爸，我看你请别人叫他吃饭，到家里来吃，每次都说自己烧菜烧得好。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是厨师出身的。 OK，别人说好，那我就顺着这个好就跟别人讲了。我的孩子从小就听到了。 OK， 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牧养中确实善于平衡，少有坚持，这是我们的，我们已经做惯了。我告诉你，缺少那属灵的里面的带领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跟着会众，跟着执事们或好或坏的欲望在前，我们一天到晚做救火队员啊，就是这样，非常悲惨。如果你没有君王的恩膏，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带领教会。我告诉你，我是把话讲明了啊。这个，那如何来 善用属灵的权柄，首先要非常清楚，神设立，只要他设立一个职分，他背后就有他的命定。如果你处在这个职分中，那么除了神的看到的命定的话，还有上帝在这个职分上要你完成的旨意。所以这里的权柄其实是跟有一些是区分的，权柄不是法律意义上相对于责任的权利，不是的，它不是一个权利的责任权利的问题，这是神赐给你的，也不是你可以去控制别人的一种权利啊，这种能力，有些人哇很会控制别人，不是这种东西的，也不是什么人为的谋略的那种权术，绝对都不是的。那权柄是非常圣洁的，是来自上帝的，不是人为的那种东西。你一开始就要心里非常明白啊，不要把这些东西都混乱了，混乱了以后真的是你就吃苦头了。那么我还要再一次提出，如果你上次已经听我讲过这一点，你要明白，永远记得，当你在教会里的时候，当你是牧师长老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自己是一个牵引师。当然，做过小组长也是的，OK，团契的负责人也是的。你不是再是分析师，分析师就是这个三下五除二，对下面的进行分析以后，提出一些超前一点的方法，很安全，但是绝对不是从上帝来的。牵引师是向神祷告。明白今天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是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哪里，然后你去把这个落差的那个环境把它带起来，这就是你牧师。所以你要求你的同工团队，即使下去去听取意见，都要带着导向，你不要去只是听取意见上来。我不想我的同工们他们成为代言人，做代言人很容易啊，只是习惯了躲在人的背后做点评啊。要做同路人，你要敢于担当。彼此守望，你要带着导向去引导弟兄姐妹，不是去很单纯的哇，我今天来听大家意见，我把它反映给牧师，不要这样，都错了。你必须是有带着导向，带着上帝的托付，带着教会的整个引领，去帮助还没明白的弟兄姐妹，这一点你非常重要。要不你的同工团队真的是成为你的很多的难处啊！所以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啊，这个，那么。如何能够善用属灵的权柄？我们真的要躲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因为当你在使用属灵权柄的时候，人家只要对神有一个挑战的灵在背后的话，那你就是一个被大家挑战的对象。那你怎么办呢？你用血气吗？No，你要躲在神的这个荫庇之下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摩西是怎么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的姿态。啊，当然你会看到这个犹大书里面，这个既是讲到了嘛，对吧？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征战的时候，都他都不出声，叫让神来对付他。我们也是一样啊，这个比拉多你会看到他滥用上面的权柄啊。如果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有悔改的心，放下身段，错了我们就承认，没什么问题，你不会失去任何，你只会被神再一次带起来。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如果你被神扶起来，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小狐狸，很狡猾的，怎么狡猾呢？就是狐假虎威的，对不对？这个人家怕谁啊？又不怕我了，是怕老虎嘛，对不对？非常清楚的，我们就是假借上帝的，就是上帝的这个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做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的能够躲在他的那个下面啊，我们不要害怕啊，神会帮助我们做往前的啊，这个。那刚才讲到不要害怕，你会看到这个征战是很真实的。你会看到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是怎么被控告的啊？上帝，你会看到加百列、米迦勒怎么跟波斯的魔君和希腊魔君征战的？你会看到这个今天我们你所处在的所有的难处，告诉你这个征战是上天入地，魔鬼就是把你弄死。OK，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牧羊人，打死你就下面的群羊就分散，这个背后的征战是一定的。当你的事工触到魔鬼痛处的时候，你会看到教会中的属灵征战。会借着人的难处和人为的破口，是一波一波的，教会从来征战都没有停过啊！这个击打牧者，羊群就分散。你有时候会受到最恶毒的攻击，你不要惊奇。但是问题是，神已经给你权柄了，OK，你可以靠主的恩典可以胜过这个当然你要权柄都要有为父的心嘛啊！这个理所当然就是天父的代表嘛，所以在你的身上。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们要看到你有代表上帝的那份公义、慈爱、良善、忍耐，没有这种属性，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去带领。这一点非常清楚。为什么你的儿女会尊重你，并不是你在他们面前辛劳， 而是你在上帝那边有那一份的从上帝来的品格啊。在教会中也是一样，人家为什么会对牧师啊也有一些啊尊敬的心啊，啊敬重的心啊，爱你的，就是你代表了上帝的形象，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并不是你只是处于那个位置啊。这个还要非常清楚的要看重教会的讲台。我每一次的服事，不管是跟人陪谈、讲一篇道啊，做任何的事情，我记得我永远是一个架桥的工人。我盼望我能够跟他谈话之后，讲完道之后，人们跟耶稣的关系比我讲道之前跟他陪谈之前更近耶稣了。OK， 我的责任就是把恒古不变的上帝的真理，怎么能够接地气的嫁到他的个人生命中。我在生命中最多的遇见神迹，其实就在个人陪谈中。神就很奇妙的突然就开始圣灵降临，超然的介入，然后很戏剧性的就开始改变。我可以讲三天三夜这种故事。 OK， 所以非常清楚，你的服事就是架桥，神进来了就好了。记得教会的讲台是烽火台，有人很害怕，哎呦，我讲了道又很怕别人说讲台是炮台，这是乱讲一气子。教会的讲台是烽火台。 OK， 最近教会整个今年的整个的改变的计划触动魔鬼痛处，哇，还有我每一次讲到就像打仗一样啊，烽火台你是守望者。今天非常清楚，当市场经济都要严重侵蚀教会的时候，当企业的文化严重侵蚀教会的时候，他们可以随意消费牧师，他们在开进车里坐在车门的就开始讲说牧师刚才的讲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时候，他们可以随意挑选圣经讲什么就什么，随意消费教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这个时候牧师如果不站起来讲，是吧？偶像多元化，教会世俗化，生活休闲化，这种现象你牧师 不讲谁来讲？你不是烽火台是谁？如果你根本不能知道你的讲台是神特别赐福给你的，那你完蛋了。对，有个牧师在跟我讲，我也蛮有幸，他说我下来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在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因为神的权柄已经下来了。所以你要看重教会的讲台，不要轻易的把教会的讲台随意给别人来。 OK， 你要守住教会的讲台啊，那个啊，求神帮助你。当然这个是很多的细节，我们都可以以后就会来讨论。你要以仆人的心态去牧养你的弟兄姐妹。 OK， 我们做错了我们就放下，没什么问题的啊。死猪不怕开水烫，那个无常那牧师你悔改到底，然后在上帝面前也这样，在人面前错了就错了就悔改，没什么问题，对吧？啊，所以重要的是怎么为他们来舍己，真的爱他们，有舍命的。被人骂也无所谓，耶稣也被人骂，没有问题，牧师被人骂是正常的，你从来没有被人骂过，我告诉你一定出问题了。这个牧师是否以能够仆人的心态能够来爱弟兄姐妹，是弟兄姐妹是否能够顺服你牧师带领权柄的其中一个印记。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能爱神啊，爱人也不够啊，我告诉你不是什么爱神爱人不够，是你太过爱自己。你如果太爱自己的话，你还会爱神吗？你还会爱人吗？不可能啊！你真的是放下自己，不要爱他，也不要太自尊啊！我们有时候牧师太自尊了，我告诉你，自尊这个东西太过头了就出问题了啊！当然也不要太过自恋 ，OK？ 可怜自己，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也不要自卑啊！啊，做了一些牺牲也不用那么悲壮啊！耶稣早就走在前面了，所以这些都是让你能够得到属灵权柄的那个呀。这个这一点我非常清楚的。如果你是长子，今天你是长老在这边的话，我特别要跟你讲怎么来摒弃反馈文化。当下公司运作的方法已经非常严重的侵蚀教会了。教会的长子会对牧师的反馈好像年终的公司经理要对自己所雇的员工进行评估一样，你已经习惯了。可能今天听了这个道，你听了我这个分享以后，明年就改变，不要用公司那一套来跟你的牧师来打分，绝对不要。你不要做群众意见的代言人，不是这样的，你是牧师的助手，一起来往前的。所以教会的长职长老们这个执事们对牧师习惯性的点评，非常能够让你自己面对挑战权柄的试探。你已经进入挑战权柄，那牧师算什么？都在我手里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以怎么样。这个 Francis Chan 这个陈恩潘牧师写过一本书，大家都知道《疯狂爱上神》的，这个作者说现今冷酷的反馈文化，公司反馈文化已经使得牧师很难带领教会了。那么我告诉大家用什么文化呢？问责不是这样的。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我跟三位执事啊，有的是现任的，有的已经离开了或者去职堂去了， 我们每个礼拜非常清楚，在主面前30分钟时间，每个礼拜一次，四个人已经3年半了，差不多4年了。OK， 讲什么呢？六个问题。第一个，上个礼拜我有没有不当的和另外一位女性相会？上个礼拜我对钱有没有诚信？上个礼拜我有没有不当的浏览色情的网站？上个礼拜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灵修祷告读经。上个礼拜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跟我的配偶孩子在一起。上个礼拜我没有想到上帝的托付和使命，六个问题，然后当着大家的面说一声，以上回答是诚实的，没有说谎，还是说谎的。我们男人都是孤独的，牧师更孤独，我告诉你，男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能够掏心掏肺啊，我们就成为最好的朋友了，圣洁的灵就在里面。问责文化是这样的，当我看到对方有那个的话，我就告诉他，哎，这里有一个问题。好，彼此就是平等的，对吧？反馈文化是单向的，所以我告诉我的同工会，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他，执事委，你不能因为牧师三月份上讲台的时候脸没有擦干净，你十二月份告诉我，你为什么三月份不告诉我呢？不可以的，不可以有反馈文化，必须是问责的，平等的。我跟这些同工们，如果我牧师装假，谁会陪我牧师三年半呢？跟你讲这种东西啊，人都是诚实的，用心讲话的才能够这样。教会的文化要改变，我今天讲的这是改变教会文化。OK， 记得啊、哦，善用属灵权柄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你的面前。教会发生很多争论的时候，我们教会发分裂，哇，还两任主任牧师，马上每一个主任牧师要离开的时候，你知道吗？就会有两拨人，一拨人是坚持上帝的公义，牧师犯了一个错误，能不能接受，愿意他改变，给他时间，还是说因着公义一定要，牧师不可能这样，一定要辞退或者怎样？两拨人打架打到你死我活。我告诉大家，我这次讲台早就来了以后告诉大家，我们站在哪一边都不完全。我告诉你，你坚持上帝的公义，你就缺少那份慈爱的那些东西。当你缺少慈爱，你缺少公义的，唯有十字架上的耶稣代表最高的公义和最高的慈爱，才能达至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在辩论的时候一定要给对方留下空间，不要觉得上帝站在你一边，于是你就置人于死地。如果你能够明白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之间的那种张力啊，那个弟兄那个姐妹是健康的承受的。所以我把这个东西都告诉弟兄姐妹，也写文章写在里面。那弟兄姐妹呢，现在就话就人的话就少了， OK， 争辩的力度就没有了。 okay, 明白怎么是能够明白上帝的那个，就把眼睛仰望耶稣了。好，像这种呢就是把人带到，要不我告诉你，你一到教会一有难处，你的弟兄姐妹就让你选边，牧师你支持谁？支持我还支持他人？时间的关系，我已经好像有点超时了。 OK， 我们这个善用属灵权柄需要看到神的全能，你每一天处理有很多的问题，里面的挑战你必须要有临危不惧，要非常果断。教会中非常清楚你要行使权柄，对不对？像这次两党选举对教会很多的冲击，那我们要怎么来阻断党派的纷争进入教会？努力要将，是个引导，不是说不许，是要将政治的诉求转向对上帝的呼求，转向对教会，对我们自身世俗化的悔改。 OK， 这个转向很重要，但是你没有导向性的你就不行了。然后对于违反教会纪律的所有的行为都要，是要有批评，严肃的，败坏的行为更加如此。所以对违反这个第七诫的那个，我在前面其实我走过的教会我都处理过这些东西，都要停止波饼啊，停止服侍。好，那最后的那这个我就讲啊，总而言之你要省着用。 OK， 我记得高 EQ 的这位高 EQ 这个牧养教会的这位作者写过一句话，我记得了，他说权柄是肥皂，越用越少啊。这个有机会大家还可以来分享，没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我在想到，至少保罗是省着用的，继续支帐篷，不用尽啊自己这个使徒的权柄或者等等。好，我今天很碎片化的跟大家讲了这些东西啊，不成章啊，但是这是我在一路上牧养教会，在整个教会转型中想到的那个点，很多的点啊，这个其实每个点我都扩展都可以看，甚至讲一堂课，但是我把这最重要的拿出来交给我的同道们啊，让大家能够或许因着这样的分享有一点的帮助。好，我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啊，多用了5分钟。 OK。
好，谢谢张牧。我先交我的作业好不好？这个呢？